这个，我过去曾经跟几个藏传佛教的法师讨论过一件这个转世的问题。有的法师到西藏去啊，他说啊，西藏当然他是求转世的哈，他就在转世当中，他有一点疑惑，就是说，有些这个转世啊，他前世那个资粮啊、福德、智慧，乃至于在止观的正量，都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他也是经过认证的了，大善知识的认证的。他今生的转世的时候很平常，很多啊，很多那个大修行人啊，他转世了以后，他就很平常。这个隔音之谜也是很力量很大了。这个死魔啊，他也容易去障碍你前身的那个明了性。所以藕益大师他说：“或业求断犹胚气，今已则化尽乾空。”啊，我们这个资粮位的菩萨，在烦恼当中要激起一份的戒定慧，可不容易啊！点点滴滴啊，戒慎恐惧啊，不敢放逸啊！啊，在佛法当中欣喜啊，但是呢，这样的力量啊，就像一个胚气，就是还没有用火烧的那个泥土啊，下一场雨以后，又恢复成泥土的相貌。乾空尽去，这一场雨就是死亡。死亡到来的时候，他把你今生的戒定慧的栽培全部破坏了。当然，破坏是你的现行的，种子是在的。所以这个地方啊，这个寿命长远也是非常重要啊。所以极乐世界则醒梦者也啊，他提供你一个随顺于佛道的一个因缘。这个事情它是这样啊，这个地方啊，藕益大师呢，他从这个因缘上啊，来因缘观来破除这个，主要是中观的学者啊，这个中观的学者修空观呐、啊，跟这个唯识跟天台宗修空观是有点不一样，中观的学者修空观呢、啊，他是说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中观的学者是这样讲，说只要假借因缘所生的法，这些都是应该空掉的，因为他的自性都是毕竟空，不管这个因缘是杂染的因缘、清净的因缘啊。但是这样子的人要相信净土就会比较困难一点，所以中观的学者相信净土的比较少。那唯识跟天台宗在修空观是说呢？遍计本空，依他如幻，就是空呢，是破你的遍计执，你心中所名言所安立的这些执着，这个应该要空掉。但是依他起的，如梦如幻，应该要肯定的。啊，依他如幻，就是这个生命当中有杂染的因缘，有清净的因缘，你还得要抉择，这一部分是不能空掉的。所以唯识修空，他是说啊，我们上一期讲过啊，三十颂讲过啊。唯识修无分别智是所观呐、啊，遍计本空，依他如幻，就是如幻有不能空。这件事情该怎么做？什么因缘是随顺于生死？什么是因缘是随顺于涅槃的？这一部分是如梦如幻的，要保存下来。但是空掉是你名言所安立的一切法，你自己的虚妄分别，这一部分要空掉。所以我们修净土这一部分要注意啊，所以中观的空啊，是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唯识学的空是说名言所安立的一切法是毕竟空，名言所安立一切法是毕竟空。但是依他起的法要保存下来，有所否定，有所肯定。所唯识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说啊。依对待而论，娑婆佛即天梦者也，求生净土醒梦者也，所以不可不求生也。这个依他起有这个有转凡成圣的功能的第一个，第二个依绝待而论，或业感于三界恶梦也，念佛生于净土好梦也，亦不可不求生也。依着离苦得乐的因缘来说，这件事情也不能空掉。这个空掉的是我们对于诸法的片剂值而已，所以这一点呢、啊，藕益大师对于偏空的学者啊，他 提醒他们啊，虽然是梦幻泡影，但是这个梦幻泡影还有一些差别，有苦乐的差别，有这个繁盛的差别，这一点我们还得要做一个抉择的。好，这第一点。再看第二点，或者又曰，当下即是净土，何必西方？前面的直取大部分都是偏空的说的啊，把一切梦幻泡影都扫掉啊。这个思想，当下就是净土，何必西方？多数是修天台圆顿直观的。天台中讲修假观了啊，一念的心性具足三千性相，百界千，百界千如啊。我内心本身具足功德，那么心净国土净，何必到西方去呢？我内心本来具足的啊。藕益大师他破斥这个思想，问曰：当下即饱暖，何必吃饭穿衣呢？啊，你当下就富贵，你为什么还要做种种买卖呢？啊，当下就是学问，你一念心本来具足无量无边的学问，你为什么还要读书呢？啊，当下就是北京的，你为什么还要北上呢？那么世间法都不可以废除，对于出世间法的这种清净的功德庄严，怎么能够废除呢？好，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啊。当下就是净土啊，智者大师讲一念即足三千啊，他的意思是讲履具四照两重三千同期一念。智者大师讲履具，可是他也强调四照，修德有功，性德方显。所以说呢，从理性上来说，当下即是净土，但是你还得托比名号才可以显我自性。你不能只讲理计法界，不讲四照法界。因为智者大师讲一念三千的时候，他已经跟你讲清楚的是理计四照两重三千同机一念，就是你本身有兴趣，但是你还得要去试修才能够显现。不能够说当下是净土，当下是具足的净土的因，但是你还得要靠四照的念佛、四照的信愿持名，才能够出现极乐世界的。好，所以这一点呢，是偶主破这个圆顿止观的直理废事。前边是讲偏空，这个讲直理废事。好，那么最后一段结劝：苟深思此理，净土之身，万流莫玩矣。天如大祖师云：悟后不厌往生，敢保老兄未悟，释迦父起不易思也。那么我们能够真正明白到遍计本空，依他如幻这样的实相妙理啊，那极乐世界它是好梦者也，醒梦者也。那我们对于来生的生命的抉择，对于净土的往生受生啊，是万流莫玩啊。那么以下引证啊，天如大祖师，这个是禅宗的大祖师，他说啊，一个真正开悟的人，开悟了以后，他不想求生净土啊，这个人恐怕没有真的开悟。好，这个开悟啊，当然指的是发明心见性了啊。这个古代的公案就说了哈，说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也无啊。这个大修行人啊，明白空性的人啊，他一定是不昧因果的。空性本身所破的是片计子，不能够破依他起，他还是对于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情该取，什么事情该舍，他还是清楚分明的，应该是这样子才叫开悟。如果你那个空性现前的时候，把一切法都扫除了，这样的空恐怕是一个小乘的空观，一个不圆满的空观，甚至是一个偏空的思想啊。换句话说，你没有真正的明白大乘的空义，你一定是没有真正明白。因为大乘的空义它所破的是片计子，它是肯定依他起的。释迦父起不易思也，这句话是藕益大师的话，说天如祖师讲这句话，释迦牟尼佛再起来，他绝对是肯定这句话的，就是大修行人还堕因果也无，是的，他堕因果，但是他是不昧因果，不是不落因果，是不昧因果啊，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一段呢，是藕益大师呢以诸法实相的证见呢、啊、来破除不想求生净土的这些所知障。 啊，前面是偏重在烦恼障，这个地方是破所之障。好，那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好，我们看下一课，丁三的行。好，那么前面的信念呢，它是一个慧行啊，一个智慧所成就的一个行门。这个地方是讲行行啊，一个念力啊，直持名号一心不乱啊。直持名号呢，是一个念佛的一个下手处啊。那么一心不乱呢，是一个目标啊。这个直持名号啊，我维大师在《弥陀要解》有解释啊，说什么叫直持名号呢？就是念念忆佛名号啊，就是念念一句接一句的相续的去忆念弥陀的名号，不要使令它中断，叫直持名号。那么一心不乱，这个一心呢、啊，这个地方是讲止了，啊，专纯依其心，专念弥陀，这个一心是讲止。这个不乱呢，是不为烦恼所乱，这个是观了，这是观的范围，这个就是有一点信愿的观恨，啊，简别，啊，这个娑婆世界是噩梦者也，是天梦者也，极乐世界是好梦者也，醒梦者也，所以你不为烦恼所乱。啊，这是观是有这个不乱是观慧的哈、啊。那么这个一心不乱都是一个功德相貌，直持名号是下手的方便啊。好，我们看第一段的论文，请合掌。
念佛求生净土，乃一门圆摄百千法门，非举一废百也。但必一门深入，念佛为正行，于一切戒定慧等为助。正住合行如顺风之舟，更加板锁即到岸矣。念佛之法虽多，持名最为简便，持名一法亦多，技术尤为稳当。增超十旅之事，祈求亦于夫于妇哉。
好，我们把这段论文做一个解释啊。第一段呢是个总标，念佛求生净土，乃一门颜色百千法门，非举玉非白也。那么念佛是一个净土的因啊，是一个无上因啊，念念忆佛名号。那么干什么呢？我们不求神通，也不求人天福报，是求生净土啊，成就四种净土，这是无上的果啊。那么这种大乘的不共因果呢，这样的一个内涵呢、啊，是以因门颜色百千法门，它是以一个信愿念佛的法门来收摄一切的无量无边的法门。不是说以一个法门来否定来排斥其他的法门。这个念佛的法门呢、啊、在净土中的传承呢、啊、也是有两个派系。善导大师的思想啊是讲专修啊，三业专修啊，身专门礼拜阿弥陀佛啊，口专门称赞阿弥陀佛，意业专门观想阿弥陀佛啊。那么他不掺杂仪行啊，这当然也是好啊，三业专修，万修万能去啊。那么第二个传承就是藕益大师所提倡的，当然这个藕益大师的传承是来自于永明延寿大师啊，就是那个万善同归集啊所强调的，是发菩提心，积功累德，万善庄严净土。啊，就是有名大师、偶一大师这一系列的强调研修，就是你一修净土法门的人啊，虽然你念佛，你还得要发菩提心，啊，要读诵大乘经解，解第一地，发菩提心，然后呢，忏除罪障，积功累德。好，这个地方是这样子的啊。当然，我们如果说是针对一些老人家时间不多的，你要他发菩提心的确有困难啊，我们也可以劝他是三业专修也是可以啊。但是你能力许可的范围啊，你能够发菩提心积功累德啊，这点也是非常重要啊。就是你要成就到净土去啊，你成就圆顿种性以后啊，弥陀一现前马上讲圆顿法门，直接成就初地乃至于八地。啊，有些人往生净土以后先证小果，先证出果的。啊，所以说呢，藕益大师强调研修啊也是很重要。啊，不过这个另外有一个叫杂修。 这个杂修呢跟研修有什么差别呢？就是这个杂修啊，他今天念大悲咒，明天念往生咒，后天念地藏王菩萨，今日张三，明日李四，他这个关键呢、信念不决定，他这个心啊，随他的这个变生灭心而转。在研修呢，他虽然广修善法，但是他的目标始终是要求生净土的。他是以一门来颜色百千法门，一个明确的目标来摄持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这个研修跟杂修还不完全一样，在这个地方我们要鉴别出来。那么老女士研修呢，但是要注意一点，但必一门深入，以念佛为正恨，以一切戒定慧等为诸恨，这一点也是很重要。因为这个事情啊是这样子啊，因为净土法门它是一个他力加倍的法门，所以在弥陀经里面曾经强调，舍利佛，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有四段。这功德庄严呢，藕益大师把它做一个说明，说从佛这一方面当然是弥陀的本愿所成，从众生这一方面呢，是众生的信愿持名念念成就。换句话说呢，我们要庄严净土，绝对不是靠六波罗蜜。你说哎呀，这西方净土很好，我靠布施的力量求生净土，靠持戒的力量，靠修持观的力量求生净土，不可以。因为这当中你一定要有佛力加倍。好，所以说呢，虽然我们广修仪行，但是在我们心目当中一定要以弥陀的名号为根本法宝，不管你念得多念得少，在你心目当中弥陀名号是你的根本皈依处，它是这个地网珠里面的中心点，那个最大的珠子。其他的这个戒定慧的法门，拜八十八法，持大悲咒，是那个地网珠旁边那个眷属，那是一个陪衬的。你一定是以名号为根本法宝才可以，才能够构成净土法门，因为它这个是一个他力加倍的。假设我们没有仰仗佛力的加倍，连阿罗汉都没办法到净土去的。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一定要有一个正一个住的一个鉴别。那么这以下讲出一个譬喻，正住何行，如顺风之舟，更加板锁及到岸。我们有正恨的信愿之名，夹带无量无边的这个六波罗蜜的善法，就好像呢顺风之舟啊，在这顺风的舟啊，有佛力的加倍啊，这个船啊开得很顺，又有这个木板啊，木板这个板往前滑，前面有绳索在前面拉，有福德智慧两种资粮的加持，那当然很快能够成就佛道啊，就是上品上身，一下子就花开见闻无五身，成就圆顿的法门啊。这个是一个正文。第三个节劝，念佛之法虽多，持名最为简便，持名之法亦多，技术尤为稳当，真操实理之事，祈求亦一复一复在。那么念佛有四种啊，就是观想念佛、观相念佛、实相念佛、持名念佛，但是持名是最为简便的啊。这个念佛法门啊，在净土中的传承啊，慧眼大师，隋唐时代的慧眼大师啊，他是强调这个观想观相的，他是修观的。但是善导大师以后啊，就强调持名。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末法时代的众生啊，心思粗重，所以你要修观很困难。你要跟弥陀感应道教，靠修观的方式很困难。所以这个大那个善导大师啊，他提出三个理由啊。第一个呢，为什么强调持名呢？因为无外杂言得正念故，因为你意念名号，他容易得到正念，专注啊，无外杂言得正念故。第二个，以佛本愿相应故，就是随顺弥陀第十八愿。善导大师很强调第十八愿啊，设佛得佛，十方众生自尽心要，一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解，唯出无逆回谤正法，就是信愿持名，记住十念，十念必生啊。 当然第十九愿那也不同，第十九愿发菩提心啊，积功累德，然后自心回向净土，那是一个广大的菩萨心。我善导大师的意思就是以十八愿来安立的持名啊，十念必生，这样子是随顺弥陀的第十八愿啊。第三，不违教故，顺佛已故啊，这样子呢，违背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的教法。因为无量寿经也是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嘛，那么阿弥陀经讲这是名号一心不乱，都是以名号为所缘境啊，这个是最简便。持名之法亦多，技术尤为稳当啊，就是在持名当中呢要有一个固定的功课啊，这是对治我们凡夫的这个好逸恶劳啊，有一个功课啊，慢慢的进步。真超实理之事，祈求亦一复一复哉啊！真正有修行的人啊，那么在方便法门当中啊，我们不一定要能够去亦一复一复哉啊，不一定要别出心裁啊。这个事情它是这样哈、啊，这念佛法门啊，它是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它是浅者见浅，深者见深。你看我为大师在弥陀要解说这念佛法门、啊、这句佛号在心中操作的时候它是什么境界、啊、我为大师说一一理性具足庄严，一一庄严前提理性，那是一个诸法实相的境界。这句佛号操作的时候一一理性可以是具足庄严，一一庄严前提理性，那是诸法实相的境界啊。所以说呢，同样是念这句佛号，但是可是有浅有深，不要去小看持名这个法门，不能小看的。好，那么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临风中论导读，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八十四面。那么我们这一课呢是讲到净土篇。那么净土篇当中呢，藕益大师讲到净土篇呢，主要的是一个自利跟他利的和合。从自利的角度呢，就是我们内心当中要成就信愿持名三种资粮。那么从他利的角度呢，是弥陀的大悲愿力啊，昼夜六时的加持啊。换句话说呢，我们这一念信愿持名是能感啊，弥陀的大悲愿力是能应。那么这个时候感应道交往生净土啊，这个是净土法门的一个修学的缘起。那么这个信愿持名，我们这一科讲到持名啊，持名的殊胜。那么这以下呢，藕益大师从内因跟外缘的两个角度呢来开展持言法门的殊胜。好，我们先把论文念一遍，大家请合掌。
常读十六观经云，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是故众生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咦，此真念佛三昧之密要也。盖但言作佛，不言是佛，则佛非故有，何意全胜？但言是佛，不言作佛，则佛非修正，何殊魔外？故大佛顶经发明事出事法，知其本因，随所缘出。不知其本因，则十界无不即心而事，为佛界非心是乎？随所缘出，则十界无不由心而作，为佛界非心作乎？于己是悟千里正老居士见所会圣相，为系精妙巧于天工，恍悟心作心事之旨，常功完德，由穷功细致，穷功极致，完德九餐念佛是谁公案？ 余为苟信心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二语，而更参谁字，可令人捧腹大笑。大吉经记云：若人但念弥陀佛，是名无上生妙禅。至心想象见佛时，即是不生不灭法。大势至法王子云：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永明禅师云：一念相应一念佛，一日相应一日佛。寿昌禅师云：念佛心即是佛，福何宜哉，福何宜哉。
好，那么这段呢是偶主以这个内因外缘啊两种的功德力来赞叹持兵法门的殊胜。那么第一段呢是一个总标，看第一段。常读十六观经云啊，我一大师呢曾经读诵过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十六观经。这以下呢分成三段来说明。诸佛正偏之海，从心想生。那么这一段呢是赞叹佛陀的功德啊，佛陀的功德呢是正偏之海。那么这个知呢是一种智慧啊，当然这是无漏的，对烦恼有对治力的无漏的智慧。那么这种智慧呢是正啊，正确而不颠倒啊，这是一个如理智啊。那么这个片呢是普遍啊，这简别这个二乘菩萨的不圆满，这是如量智啊。这个前面的正呢是观察诸法的真谛理啊，这个片是观察诸法的世俗谛啊，俗谛理如量智啊。那么这个大海呢是对这种智慧的一个赞叹啊，甚深广大犹如大海啊，这个就是赞叹佛的功德啊。这个佛的功德当然无量无边的三昧陀罗尼啊，无量无边的神通啊，但是他是以智慧做根本啊，佛陀是以一念的清净的智慧呢发动出种种的三昧神通啊，这跟一般的外道啊，他虽然也发神通，但是他一直妄想来发神通啊，这个就是有漏啊，这个地方是把佛的功德以这个智慧当根本。那么佛陀的功德我们就要问啊，一切法因缘生，佛陀的功德是怎么来的呢？从心想生。那么从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个想和引生的啊，这个想啊它的体性啊就是一境起相为性，施舍种种名言为业，就是我们内心当中跟境界接触的时候呢，他能够把境界的相貌取得啊，一境起相，然后安立种种的名言分别啊，这个是善的，这个是恶的啊，这个是一个快乐的果报，这是痛苦的果报啊，这是这个想，他能够创造诸佛的功德大海啊。这个看华严经上啊，就是佛陀的意思啊，佛的功德是从菩提心开展出来，根本是菩提心，但是他为什么会生菩提心呢？他不是一昧的无分别住能够发菩提心的，不是的啊，他是要思维生死的过患，思维这个无上菩提的功德，然后才能够发动菩提心的。所以说呢，佛陀的种种的菩提心六波罗蜜的因地，它的根本就是想，就有这样的一个思想，一种清净的思想来推动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正偏之海是国，因地呢就是想，在这凡夫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种取向分别的一个思想啊。是故众生心想佛时，四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那么当然我们的想，那这个在无量无边的境界里面去分别啊，去取向，但这个地方举出一个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想啊，在佛的境界里面想啊，这个想啊在佛的境界里面活动啊，或者是观想佛的相好，或者是观想佛的功德，乃至于观想佛的名号啊，你内心当中哎，他是在佛的境界里面，在那个地方想。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四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么前面的心想佛只是一个因地，那么这以下是讲果地。你内心当中在佛的境界中想的时候啊，你内心当中呢 念念成就32相80桩好佛的功德庄严。所以他也各式各样的想啊，他就有各式各样的果报出现啊。那么这一下做出一个总结，四心作佛，四心是佛啊，这是把前面的两段呢做出一个总结了。首先我想我们应该先注意这个心啊，前后两个都有一个心啊。这个四心作佛是一个因，四心是佛是一个果啊。佛法讲一切法都是有因果的啊。那么这因果当中呢，它的一个根源是一念的心事，就是你现前一念明了分别的心事啊，妙因妙果不离一心啊。那么从因地的角度呢，我们这一念心做佛，这个做当然是一种思想的造作啊。在什么境界造作呢？在佛的境界里面造作啊，你在佛的功德、佛的名号乃至于佛的相好的境界里面起种种的思想啊。那么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是心是佛，你这一念心当中呢，就念念的成就佛的32相80种好乃至于种种的神通三昧，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升起他的功德啊。当然这句话也是通十法界了啊，我们也可以说啊，四心做第一，四心是第一。你内心当中啊，在这个第一法界，在这个五欲的境界里面起种种的想法啊，各式各样的思想，各式各样的造作啊，你赞叹这个五欲的境界是快乐的，在五欲的境界里面起种种的妄想哦，四心是第一，你内心当中也就念念的成就刀山油锅的果报啊。所以这句话呢，他这句话是通十法界啊，不过他以佛，以佛法界做代表啊。一，此真念佛三昧之秘要也。我回答是赞叹前面的经文呢，是我们修学念佛三昧的一个主要的理论根据。你修念佛三昧所依止的理论就是四心作佛，四心是佛。你内心当中呢，去以佛的名号来当所缘境啊，在佛的名号当中啊，思维观察啊，观察思维，这个时候呢，你内心当中就契入弥陀的功德大海。四心作佛，四心是佛，就你在修念佛三昧之前，你要先明白这个道理，先明白这个道理，你才有资格修念佛三昧的啊。这个想啊，是我们一个生命的一个深层的关键啊。你看这个观普贤菩萨显法经上说啊，他说这个佛陀说啊，一切业障海皆由妄想生。就是无量无边的罪障啊，是怎么有的呢？这不是上帝给你的啊，是你内心当中的妄想升起的。但是佛陀在观经上也说呢，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佛的无量无边的功德是怎么来的呢？也是你的想升起的。所以这个想它就是有染污的想，有清净的想，只有这个不同。这个舜做皇帝的时候啊，这个黄河患难啊，黄河一患难的时候，暴涨的时候啊，就把这个黄河两岸的这些人民啊、财产全部都破坏了。那么这个舜呢，就要这个鲧啊来治水。鲧他要怎么治水呢？他用围堵的方式做了很多墙壁啊，但是这个水一升起的时候，他要把这个水挡住啊，挡不住啊，就把这个墙壁破坏了，就失败了。后来他的儿子大禹啊，就很有智慧啊，他就用疏导的方式，他在黄河的旁边啊，挖了很多的水沟。那么这个黄河患难的时候呢，就把这些水啊疏导在干旱的地方去灌溉这个农田。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对于我们现前这一念的思想啊的修行也是这个道理啊，就是我们内心当中有很多很多邪恶的妄想，但是你可不能断灭它，因为佛陀跟你讲得很清楚， 诸佛正偏之海从心想生，你一直保持无想啊，你以无想为因地啊，不可能升起这个佛的正偏之海，不可能，那顶多是一个无想什么都没有的一个果报而已啊。所以这个我们的心就像黄河的水一样啊，你不能随顺，但是你也不能断灭啊，随顺不得，断灭不得，这关键在于转啊，转世层次，就是妄想起来的时候转念念佛，这个关键在这个转字，你的思想要转变，而不是把这个思想给消灭掉，因为你把思想消灭掉的，那么诸佛正偏之海从心想生，无量无边的菩提心，无量无边的六波罗蜜的功德，你就不能升起了。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这个是念佛上面的密钥啊。佛在世的时候啊，佛陀有一天呢，带着阿难尊者去托钵，那么到了一个也是贫民窟的一个小巷子，有一个身相丑陋啊，身体很臭秽的一个老妇人出来，他看到佛陀以后啊，起大欢喜心啊，要来抱这个佛陀，那么阿难尊者就阻挡在前面，不可以，你这身体那么脏啊，佛的是万德庄严，你怎么能抱佛呢？佛陀叫阿难尊者你离开，让他来抱啊。那么这个老妇人就抱佛陀啊，抱了以后很高兴啊，就离开了啊。那么阿难尊者就说，这个老妇人为什么看到你会抱呢？佛陀说，这个老妇人过去生啊，我过去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她连续500次做我的母亲，那么这做佛的母亲怎么会是这种境界呢？他说啊，他生生世世障碍我出家，我出家的是他障碍我，他就今天得这个果报。那么他障碍这个出家的因缘到三恶道去了，三恶道的果报解脱以后，得到人生啊丑陋卑贱。我们看这个故事啊，的确是有一个启示啊，说他的儿子已经成佛了啊，他过去生啊，这个是他是做生生世做佛的儿子，但是他的思想没改变啊，佛陀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这个四心做佛，四心是佛啊，四心做第一，四心是第一。所以这个人的果报是你内心的思想决定的，不是佛陀要给你什么你就有什么啊，佛陀也不能去违背缘起法的啊。就是说佛陀他会为你创造因缘，让你对三宝生欢喜心啊，说今生啊，我让你看到以后你抱我，你升起欢喜心了啊，你栽培善根了啊，你那个对三宝欢喜心的思想升起了，哦，你的罪改变了，是这样子改变的，因为你思想当中升起对三宝的皈依的心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是我们修习任何三昧的密钥啊，就是你这念心升起怎么样的思想，它就会创造什么果报，就关键点在你是一切法是你的思想引生的。那这是第一段啊，这是一个总标啊。那么我们再看第二段。那么第二段呢，偶一大师呢就把这个四心作佛、四心是佛的思想把它讲得更详细啊。盖代言作佛不言是佛，则佛非故由，何意前称？但言是佛不言作佛，则佛非修正，何属魔外？这个地方呢，偶一大师呢做一个简别。如果我们只知道四心作佛，而不知道四心是佛，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的努力能够创造佛的功德，但是我们不知道四心是佛，这个四心是佛就是一种性德，我们这个佛的功德是内心本具的，则佛非故有，何意虔诚？换句话说呢，你在念这句阿弥陀佛的时候，你不认为你这个能念的心具足跟佛一样平等的功德啊，你不相信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但是你认为说我是业障深重啊，弥陀是万德庄严啊，我对弥陀通身靠倒，这也是好的，但是呢，这个毕竟是心外求法啊，你只知道修德而不知道信德，那这样子呢 你的修行的功德有限啊，你修一节比不上人家修一天啊，日节相倍啊。或者说，但言是佛，不言作佛，则佛非修正，何出魔外啊？前面的观念啊，他还知道努力，虽然心外求法，但是他点点滴滴还是供不唐捐啊。这个第二个思想就很可怕了，他说啊，是心是佛，但是不强调是心作佛，只强调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我这念打妄想的心本来具足佛的功德，所以也就不必念佛了。为什么呢？弥陀的功德我本来具足啊，这样子呢佛非修正，那这样子你跟天魔外道是一样，就是这个自然外道啊。自然外道的思想就是说啊，一切法是自然升起的，说一切的友情经过八万大劫以后全部的自然入涅槃，所以呢你起各式各样的想法完全没有意义，所以呢结论最好就是修无想定，反正你八万大劫自然的入涅槃，这个是错误的。你的因地是无想，你的果报怎么会有种种的三昧陀罗尼呢？不可能。你的因地是无想，你的果报一定是空王的境界，一定不可能有妙用啊。所以说呢，这种自然外道啊，它只强调性德否定的一种创造性的一个努力性啊，那这个都是不对的啊，这两个就是兼别的啊。故大佛底经发明四诸四法，知其本因随所言出啊。以下偶一大是引证，引用楞严经啊。那么楞严经在发明世间法啊，就讲这个六凡法界啊，这是有漏的法界，或者是出世间法，这个四圣清净的法界。这当中呢，楞严经在发明十法界的时候啊，它强调两个东西，